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住我，龙清拔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学习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呢，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相续当中打破自私自利的作意，升起利他心，升起这个菩提心。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其实就汇集了这方面的一种殊胜的窍诀的观要。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呢，对改变我们无始以来相续当中那种非常就是说是固有的那种自私自利的作意呢，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帮助我们来升起和实相相应的和究竟的这样一个佛道相应的利他的这个菩提心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殊胜的助缘。那么我们在学习入菩萨行论，观修入菩萨行论，观修菩提心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来为了以后像佛陀一样，像文殊菩萨等等，做广大利益众生的一种准备，累积这方面的资粮。那么我们现在学习呢，是这个入菩萨行论的第六品安忍品。安忍品非常的重要，有些大德呢，如果没有时间啊讲全部的入菩萨行论的这个这样一种教义的话，有些时候呢也专门的把第六品抽出来来做这样一种宣讲。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称分性呢，每个众生相续当中或强或弱或多或少，其实都是存在这样的嗔恨心。那么我们不能够任这个嗔恨心的自由的发展，那我们必须要终止它，必须要把它减弱，必须要把它彻底的消亡。因为这样嗔恨心它和真正菩萨道呢，它是直接的一个违品。那如果相续当中有嗔恨心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样一种这个利他的意乐，把这个菩提心的意乐呢，完完全全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展出来。因为不管我们是对谁有这样一种哪怕很小的这样一种嗔恨心，很小的一种不高兴的一种意乐，其实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对这个友情，对这个人呢彻彻底底的做到我愿他就是说是离苦得乐，或者说愿他获得一切的快乐，我愿他离开一切痛苦，我愿他能够获得最为圆满的福果。那么在这个上面呢，我们的这样利他心就会大打折扣。那么这种大打折扣的利他心，那么今天的出现呢是出现在张三的上面，明天出现在李四的上面，然后其实呢我们在整个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如果对每一个众生哪怕是很小的这个不高兴的这种意乐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遣除的话，我们要做到无私的没有条件的就纯粹的利益众生利益他人呢，就非常困难。而菩萨道的它这种特性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相应当中没有完全的产生利他心呢，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菩提的心菩提心。那么如果没有菩提心呢，就不是菩萨。也就是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是决定的。所有的菩萨一定是有菩提心的。有了菩提心呢可以叫做菩萨，没有菩提心呢那不叫菩萨。所以如果说不叫菩萨呢，就没办法修持菩萨道。我们还是呢就是说相合于自私自利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凡夫的友情，没有办法真正的和菩萨和佛陀的这样修行他们的轨迹相适应。因此说调伏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心呢调整到了一种纯粹无私的利他状态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当然呢我们在做这个修行的时候，那做这个改变的时候呢的确会有非常大的困难。那么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学习到这方面的内容要改变我们的相续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要通过比如说了知嗔恨心的过患的这个方式，了知修安忍的功德的方式，来掌握调伏烦恼的这样一种技巧。或者说我们也通过学习呢也坚信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呢，它是完全可以被调伏的。这方面也可以通过学习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方面的一种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把这些因缘因素都记住了我们调伏嗔恨心呢是绝对可以这样一种期待的就怕我们学习的不清楚，或者我们没有去努力的去实践，那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呢它没有因缘它也不可能自动就消失。 啊，无始以来呢，其实我们啊，无始以来呢，我们就说已经验证了这一点。然后，如果我们不修持这样一种，就是说安忍，不修持菩萨道呢，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不会自动消失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已经流转了，就是说很长不可计算的时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相续当中的贪心啊，相续当中的嗔恨心呢、啊，仍然非常的坚固。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一点可以说明呢，这个烦恼它不会自动消失。那么，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主动去寻找或者修持能够让它消失的这样一种因缘，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所以现在我们遇到的这部入行论呢，其实就讲的这方面的一种教养。那么现在我们讲恩忍当中呢，第三个科判当中所涉的内容啊，是以修习观察安忍分三：一略说，二广说，三示意。那么前面呢，我们略说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讲的是广说。那么广说呢，前面呢也是学习了两个颂词啊，它的大意呢，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在轮回当中逐渐修持习惯之后呢，大的安忍它也可以啊被我们调伏，或者就是说呢，我们在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遇到委员的时候呢，我们的自己的性情如果太过于娇弱啊，它反而会增加它的痛苦。那么今天就开始学习这个新的颂词，在颂词当中讲到：有者见其血，反争其坚勇；有人见他血，惊慌复梦觉。此二大差别，稀有勇却之。那么这个呢，就讲一个例子，让我们非常容易理解。字面上的意思呢，就讲到有些人见到了自己身上流出来的鲜血之后呢，就反而增加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勇猛之心；有些人呢，见到他人流血啊，他自己就马上惊慌，然后呢，最后严重的就导致昏死过去的。那么这么大的差别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这么大的差别呢，是因为一类人呢非常的勇敢，一类人呢是非常的怯弱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就讲到这样一种这个现象，然后呢，地藏菩萨也帮助我们分析了导致这两种现象的一种成因，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那么有者见其血，反争其坚勇。其实呢，在这个现在的这些可以说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些报道当中啊，或者说古代历史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描述当中啊，或者说口耳相传的很多这些这些典故啊，或者很多这样一种故事当中呢，都说明这个问题。从这样一种从古到今啊，古今中外啊，很多情况是这样的。有些人呢，自己身上流了血，自己身上流了血之后呢，能够更大的激发他内心的潜能。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没有遇到比如说自己身上没有流血的时候呢，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也看不出他和其他人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他看到自己受了伤了，或者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或者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啊，等等啊，以这个为例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自己没有流血的时候呢，好像没有看出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殊地方。但是呢，直到他自己身上开始受伤，开始流出鲜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相续当中的斗志就被激发出来了，他相续当中这样一种勇敢的一种他这样勇敢的特征呢，或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坚勇的特质呢，就被激发出来了。反而呢，就是说是这个越来越勇敢，这个方面我们说是从很多故事观当中都可以看到。那么有些人呢，就不要说自己流血了，就看到他人流血，这个流的血呢，也不是自己身上流出来的，只是看到有些就其他人流血的话，他就非常的惊慌。这个在现实当中呢，有些人叫晕血症嘛。晕血症呢，就是说看到血他就容易头晕的那种，看到血呢就他就容易头晕。那么有些人呢是胆子特别小，很怯弱，胆子很小。像这样的看到流血之后呢，就靠得很远，好像根本不敢靠近，也不敢看，也不敢去处理等等。那么就是说是看到他人的血，他都是非常惊慌，而且有时候呢就梦觉过去了。如果说自己流血的话，他更加没办法承受这个打击。所以说呢，一个是自己流血，他就说不但不被祈祷，反而呢增加他的相续当中的一种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勇敢的一种潜质被激发出来。有些人呢就看到他人流血，他自己已经受不了了。所以说这两点这二者这么大的差别呢，完全是因为他们性格当中一个是非常的勇敢，一个非常的怯弱所导致的。这个地方呢以流血为例子以流血为例进行宣说。其实呢还有其他的很多 在这个现实当中呢，有些人呢，他遇到了这样一种困难，遇到挫折之后呢，啊，就说越挫越勇，他越遇到这样一种挫折越多，那么他呢，就说是他的这个性格的就越勇敢越坚毅，他就说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性情呢也越来越这样稳固啊，他就承受力呢也是越来越强。那么这样有这样的性格的人呢，他遇到的困难再多再大，他都可以抵挡，他都可以面对。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往往在世间当中呢更容易成就大的事业啊，他的这样一种所思所想呢更容易成功。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事业当中做事情也好，或者做任何一个事情呢也好，那么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事情啊，它都不可能没有委员，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关键就是在于当我们遇到这些委员的时候呢怎么处理。有些人呢他就天生的就有一种这样一种勇敢的特质。所以说呢遇到这些障碍的时候呢可以说一次两次把它击倒，或者说一次两次让它受挫之后呢，他就在这个里面呢就吸取教训，或通过这样一种挫折呢，也让他的性格啊，让他的性情呢就越来越圆满了，他的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他自己的可以说抗击打能力就越来越强，所以说他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品性做这样一种支撑呢，他更加能够抵挡很多的这样一种内部的、外部的。各种各样一种委员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他最终呢就取得胜利的几率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说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的性格非常的这个怯弱，一遇到任何一个小事情的时候呢自己觉得没办法面对，尤其是胆子很小的人尤其是这样很怯弱的人，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就是非常害怕遇到事情，那么如果一遇到事情之后呢，他就根本就是手忙脚乱，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一种事情，所以它就会导致惊慌就会导致这样一种梦觉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大多数有这样性格的人呢，如果要成就这样一种这个大的事情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所以不要说很大的事情，有时候可能连很小的事情都是没办法承办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呢，就是说在世间当中成功的这些人呢他都是性格都是很坚强的，不管是说我们说历史上已经成就的伟人也好看他们的这个成功史呢，他也有这样一种特性，就是很坚强的一种性格。还有就成名的这些人呢，他也有一种这个很坚强的性格即便是在战争史当中就说这些英雄和这些叛徒之间呢，他也有这样一种特质。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英雄不管是他被俘之后被拷打的这样一种情况也好，怎么样，他反正就是说他能够成为英雄的人，他都有一个非常这样一种这个勇敢的这样一种气质的。那么就是说这些叛徒往往就是就是说他的性格非常软弱，非常胆小而造成的。所以说在世间当中呢，这些很多例子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稀有勇怯之。那么这些例子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呢如果放在安忍的这个意义当中它也是一样的，修行人呢也是一样的，修行人和烦恼之间也是一场战争仍然是一种战争，仍然是一种对抗不同形式的一种对抗而已。其实呢我们就是要和烦恼作战我们就是要和嗔恨心作战。那么和嗔恨心作战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然后如果说自己被烦恼伤害之后呢那如果是作为一个好的修行者，他以这个他就能够逐渐的增强他就说是更加能够调伏烦恼的这个决心他也能够越挫越勇他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对峙力呢，就通过无数次的一种挫折之后呢，就变得越来越这样一种这个坚固。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坚毅的这样一种性格作为这样一种基础的话，那么他成就菩萨道，成就佛果，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成功的希望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性格很怯弱，一遇到内心当中的一些这个痛苦的时候，那马上就放弃；遇到外面的人的这样责难的时候呢，就马上就放弃；遇到这样一种方方面面的情况未圆的时候就放弃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就我们可以说是真的是没办法圆满的修持菩萨道的二者之间呢，就是说世间的战争世间的这样情况和修习佛法的这个情况真正在比较起来的时候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因为有类似的地方，所以说祭天菩萨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告诉我们容易理解的例子，然后呢通过这个例子 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修菩萨道和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通过这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呢？因为世间的例子啊，我们非常的熟悉啊，特别熟悉，不管是自己身上已经经历过的也好，还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啊历史书上的描述也好，或者媒体当中的这些描述也好，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些啊，非常非常的熟悉。而菩萨道呢，菩萨道对于绝大多数的新学者来讲呢，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这样一种修习的方法。所以说对于这个陌生的一个很陌生的这样一种新的领域，或者说很陌生的一种修持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哎，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遇到这样障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啊，这个时候呢，就很善巧的寂天论师呢，就告诉我们，其实呢，菩萨道当中的修安忍和世间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例子呢，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处理世间事情的时候呢，有这个经验，我们看得多，听得也多，有这个经验，所以说呢，就告诉我们说，修菩萨道也是一样的，它也是我们遇到。遇到这样一种挫折的时候，遇到这样一种委员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心呢也应该坚强。我们心应该坚强，如果我们的心坚强啊，能够就是说正面的面对痛苦的话，我们就不会被它打败。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遇到委员的时候很容易放弃的话，我们最后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菩萨道。所以说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方方面面的来就是说谆谆教诲后代的修行者。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些痛苦啊，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可以说提前呢就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提前有了心理准备，即使是说当我们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因为我们早有准备的缘故呢，那么就可以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受到的伤害啊或者退失的可能性呢就很少很少。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西游勇却智。一个方面是很勇敢的，一方面是很怯弱。这个方面以世间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呢，修行人他应该有一个比较这个坚毅的一个性格。那么如果在这个后面的第七品当中，在讲精进的时候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修行人呢他必须要有坚毅。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性格的话，其实我们在修行路上呢会遇到很多很多可见的不可见的很多这样一种障碍，有些呢是今世当中出现的，有些是以前相续当中曾经累积了或者隐藏了诸如此类让我们退道的一种习气，它突然翻起来之后呢，可能对我们的修行产生比较大的波动。那么在这样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应该怎么样去调伏？那么如果我们提前学习了如果我们提前就是说演练了，当事情出现的时候呢，就不会这么慌乱其实呢，这几天我们也知道呢，也是在云南啊那地方发生了一些地震嘛。发生地震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有些单位啊或者有些学校，它提前对这样一种灾害的发生，它有所这样准备有准备，或者说提前有所演练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预先的演练，它提前做了准备的话，那么它的这样一种伤亡它就会见得。降到最低。那平时根本没有做这方面的演练，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如果这样的灾害一旦发生了，那么他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就只有凭着本能去乱跑去乱叫，凭着本能去这样一种自救，其实这样一种成功的几率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提前做了准备的和平时没有做准备的这方面的结果就大不相同。所以说我们修持菩萨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地震呢就是我们说修行方面的修行方面呢，精神路上面的很多的地震，很多的洪水，很多的山火等等等等，我们在修行路上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灾害呢都会出现的，肯定会出现的，只不过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哪个地方出现而已。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在修行的时候也是要，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事情出现之前呢就是说心理上面的这些地震啊等等出现之前呢，我们就应该有所准备。如果说这个情况出现了，你们怎么办？别人伤害了自己怎么办？别人在辱骂自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那么如果平时就提前对这个问题学习过，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观修打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观修打坐的时候呢，这就是一次一次的在做这样一种这个应急演练。如果我出现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安忍？我应该怎么样去对治烦恼？他如果我们做了很多次这个预演呢，做了很多次这样的演练，已经很熟悉了，对这个他的整个操作的规程很熟悉，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最后训练到什么程度很熟练的时候， 事情出现的时候都不用思维，马上就可以照着以前训练的方式，训练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方法去这个去避险呢，啊，我们就是说成功的几率就很高。随着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一遍又一遍的去观想，一遍又一遍去熟悉，那么就是说是修持这个安忍呢，或者是观想，这里面的很多的让我们能够熄灭嗔心，能够修安忍的很多方法，我们一遍一遍的观修，一遍一遍的观想，观想的很熟悉，当这个事情突然出现了，毫无预兆的突然出现了，毫无就出现之后呢，哎，我们因为我们呢就是说提前就做了很多次的预演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事情一出现我们就不会惊慌，哎，我们就能够去通过我们学习的休息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呢去应对它，啊，不会对自己的修行呢造成这样的伤害。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观修了很多的缘故，哎，这个事情要出生了，要发生了啊，我们可以观一些预兆，哎，这个预兆出现了，可能要生嗔心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前观察到，提前就做一些准备了。即便就没有出现什么预兆，它突然发生了，哎，我们因为以前有训练的缘故呢，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行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习这样一种论点也好，或者我们平时观修也好，啊，不管怎么样，对我们啊对治烦恼，它都是一个。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灾害来之前的一种演练，我们对这个演练呢我们就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因为它的的确确就关系到真正要使用的时候你能用到多少。往往是平时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学法的时候学得越深，然后修行的时候呢修行的质量越好，那么在应用的时候呢它的效果才越佳，然后学的时候就非常的马虎，观修的时候呢也是随随便便这样应付啊，平时也没有在这个里面去多去观想，然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很随便的一种准备啊，非常松散的准备，很随便的准备，应付的一种准备，那么要想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真正对我们调伏烦恼，保全我们的这样一种法身的慧命起到一个真实的这个作用呢，啊，其实是很困难。那没有这个因，就不会有这个果。我们从世间的这样一种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在啊，比如说解放军啊，军队，他如果是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就是应付性的去训练。那么，如果一旦遇到事情的时候，那就没有这样去抵挡，没有去完成任务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实力了。所以，如果平时他就练得很苦啊，在这个。在这样事件当中也是这样，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嘛。啊，平时你训练的是很苦的话，你在真实实战的时候，你啊，你就能够少流血。所以说，平时我们在修炼的时候呢，在观修的时候，如果说很刻苦的去把该做的这些都做好，比如说加行也是认认真真的去完成，啊，去啊保质保量的完成，然后不管是外加行也好，内加行也好，修好。菩提心的修法呢也是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去修好观修好，然后这些该忏悔的忏悔好，该祈祷的祈祷好，那么这些因缘都做好之后呢，那么这些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出现了，那么自己都能够显得游刃有余啊，对待对治烦恼方面都会有一种非常轻松的一种姿态去应对，这个就是因啊平时他早做准备的一种良好的结果的一种体现。那么以上呢就通过世间的事例来告诉我们，平时呢其实我们也应该通过不断的观修来养成这样一种比较坚忍的一种性格。第三个科班是色意啊，色意就是对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的一种归色。宋词当中讲了，故应侵害苦莫为诸苦毁，智者重力苦不乱心成名。故应那么就当然就是归纳了，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轻视一切的苦害，不要被一切痛苦所摧毁。有智慧的人呢纵然经历的痛苦，但是他的心呢仍然不乱，保持一种澄清，表示一种明清的一种状态，而不受这样一种痛苦所干扰。那么我们在就对待痛苦的修炼的时候呢，他应该就达到这样一种就能够啊应该达到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状态。故应侵害苦莫为诸苦毁。那么我们在这个痛苦呢，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痛苦在轮回当中绝对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只不过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痛苦而已啊，不管是苦苦也好，变苦也好，行苦也好，或者说是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也好，还是说是爱别离苦、怨憎会苦等等，这一切一切的痛苦呢，其实我们在轮回当中呢，这些痛苦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遇到在生活当中在修行当中遇到各式各样痛苦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说是第一，前面我们分析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痛苦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我们想回避，每个人都想回避，但事实是什么样的呢？事实的话，我们所思所想和他的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应该是有很大的一种差别，应该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跟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永远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痛苦无可避免啊，这个是决定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痛苦的前提之下，什么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操控呢？就是说，在这个痛苦无可避免之下，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对待痛苦的这种态度，这个我们是可以去通过训练去改变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痛苦的非常的在意呢？哎，我们就受到这个痛苦的一种伤害就更重。那么，如果我们轻视一切的损害呢，或者正视它，或者轻视它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抗击打能力啊，我们说或者说面对痛苦的这样一种伤害呢，我们就可以减到最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呢，我们应该通过休息啊，通过这样不断的观修而来轻视一切的损害，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就应该有一个非常坚韧的一种性格。我们内心当中对待痛苦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如果说是痛苦来了，哎，我们就要正视它，哎，我们不能够假装它不存在啊，或者说平时我们就努力的想绕开这个痛苦，我们就每天都在祈祷，千万不要让自己遇到痛苦。那么，如果我们就每天都在祈祷，不要让我们遇到痛苦的话，其实是在心理当中呢，在我们内心当中呢，它就是一种逃避的心理。往往就是说是在遇事的时候选择逃避心理的人，他在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在真正开始碰上痛苦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战胜痛苦的几率就不高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人呢，他战胜痛苦啊，或者就是说解决问题的几率就高得多。因为说这个是我们对待痛苦是什么样的态度啊，就说是我们要轻视它啊，要轻视这个痛苦。轻视痛苦其实呢，我们如果通过平常的一种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其实这个痛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件当中他对痛苦来讲的话也是这样，你被痛苦伤害之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说时间呢可以治愈你的这样一种伤痛嘛，事件当中也这样讲。通过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明呢，就说你遭遇到了再大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伤害也慢慢就会消失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们看，我们并不是说是我们要等到时间的推移才去减少对他的伤害，而是说明他的一个心理啊，他内心当中呢，他实际上可以通过转变我们内心对痛苦的一个看法，而让这个痛苦对我们的伤害呢减到最低。那么就是说这个痛苦其实前面讲过，这个痛苦它不决定就是一个很坏的东西，不决定就是我们千方百计想要绕开的东西。当然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痛苦可能绕是绕不开的但是呢，我们内心当中呢，我们就说是应该看到这个痛苦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要轻视它轻视这样一种害苦。那么如果我们有轻视它的这样一种一个决心呢，有了这样一种心力的话，其实呢我们就是可以可以说不被这个痛苦所摧毁，不被它所伤害。当然这个地方所说的一个不被它伤害的意思我们要清楚那我们说痛苦已经发生了，已经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了，你很疼痛了，让你很难受了，难道这个说还不被他所伤害吗？其实呢，我们说这方面的伤害呢，我们倒不回避。反正就是说，你痛苦发生了嘛，要不然你的心很忧伤，或者你的身体很疼痛，这方面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不要被痛苦所害，或者说不要被痛苦所毁的意思，主要就是讲我们的修行不要被这个痛苦所伤害了。那么这个痛苦已经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是呢，我们要力争这种伤害呢，不要成为真正我们修行佛法的这样一种障碍。那么，因为有些人呢，他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一遇到痛苦的时候呢，他就放弃了修道，他就放弃了这个菩萨道，放弃了利他。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受到了痛苦的伤害。这个时候呢，痛苦就真正的变成了他的修行的委员。其实这样痛苦会不会变成修行的委员呢？我们要一分为二去看。那么有些人呢，他这个痛苦不但不成为他修行的委员，反而呢成为他修行的增上缘。但有些人呢，他就没办法面对痛苦的缘故，没办法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缘故，所以说遇到痛苦的时候，他就被痛苦完全的击垮， 他就完全丧失了继续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决心和这样一种信心。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必须要啊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修行不要受到这样一种痛苦的这样一种伤害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智者众离苦，不乱心成名。那么有智慧的人呢，他虽然是经历了痛苦，因为他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对峙的能力，很强的抗击打的能力的缘故呢，所以说他遇到痛苦的时候呢，他能够保持不乱啊，他心呢不被这些所乱，心成名，而且他的内心当中呢非常非常的这个保持很明清的一种状态。那么一般的愚者呢，或者说没有修行的人，他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往往就会方寸大乱，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或者应该是以什么样一种应对的措施的，完全都没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遭受了很大打击的人，比如说在车祸当中听到自己的儿女遇难了，或者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妻子啊丈夫啊遇害了遇难了，或者说自己的父母去世了，很多人在这个听到这些噩耗的时候呢，就方寸大乱了，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除了哭泣啊，除了这样之外呢，没办法，连说话都说不清楚。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其他人来帮助他处理啊这些后事啊，处理善后，他自己在这个里面已经没办法自拔，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方寸大乱之后呢，你能够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清静的状态呢，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在战争当中也好，他也是有些时候也是用攻心战嘛，攻心战让你的心乱，你的心一乱呢，你就没办法去就说是很冷静的去思考应对的方法。心一乱呢，他做出的这样一种这个他做出了这样一种的可以说是这个方案呐、或者他的这样一种配属啊等等，他都会就说是完全没有办法保持一种合理的章法。这个方面在战争当中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人和人交往的时候也实际上有些人故意让其他对手心乱的方式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获得胜利获得这样一种制高点。这个方面其实事例是非常非常多的。实际上我们要表述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遇苦的时候呢，他心乱了，他也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冷静的思维。那么如果说是一个智者呢，他虽然这个痛苦也是同样经历了，但是他的内心当中的控制力很强，他的心呢这个时候能够保持镇静，能够保持不乱，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去想这个对策，怎么样应对当前的乱局，怎么样去应对当前的这样一种情况。他心冷静的时候呢，他可以去思维。随着我们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遇到委员的时候升起很大的嗔恨心，或者我们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被烦恼所乱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心一乱，我们就没办法去想这个最好的一种应对的策略了。我们学了很多法，但是心一乱的时候呢，到底是怎么样，心内心当中一片空白，什么都浮现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一乱之后呢，他这些我们所学的法这些嘛，没办法派上用场，只有跟随烦恼而转做出很多很多就说是不符合菩萨道的这样一种发心和行为，然后也为以后的受苦呢就埋下了伏笔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有智慧的人呢，他因为训练过的缘故，他能够做到即使是面临了很大的痛苦的打击的时候，内心当中呢也完全的保持这个冷静保持这个澄清。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他所修学的法，不管是安忍的教法也好，还是什么什么修法也好，他都能够自主的去驾驭通过这样的正法呢来应对当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那保持自己的心清净，不被这个烦恼所扰，然后能够以这个呢进一步的能够成为他就是真上善法，真上利他的一个益乐的一种真上缘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必要的。那么如果我们归纳呢，那么我们在对待这个痛苦的态度平时我们有可能我们自己在祈祷的时候呢，都在祈祷千万不要让我遇到身体上的痛苦，也不要让我遇到精神上的痛苦，我的一切都需要都需要这个安乐就说我的所有都应该就说是不要遇到痛苦。平时可能我们都在做这个祈祷，其实呢前面我们分析呢，一方面这个祈祷对不对呢，可能祈祷也是这样祈祷呢，就不愿意自己就是受苦嘛，离苦得乐的心呢每个人都是有的。但其实呢，有从一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 想自己天天祈祷自己不要遇到伤害，不要遇到痛苦，它是个首先就是一种逃避的心理，然后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的处在一个逃避的心理当中，不对这个痛苦做一些正确的分析啊，也不做正面就是说应对痛苦的准备。平时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在逃避当中嘛，我们根本就不愿意正视它，就好像世界上的人他很避讳这个死亡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名字啊，或者说很避讳谈论死亡，很避讳就是说去思维死亡的意义，所以说呢，大家都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对待这个死亡的问题呢，大家都是在尽量的避让，也不去正面讨论它。所以说呢，因为这样一种躲避不正视死亡的这样一种情形呢，就导致人死的时候，这个死亡真正到来的时候呢，就显得手足无措，只能够就说是，只能够在这儿，就说毫无准备的面对死亡，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对待痛苦的态度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都在选择逃避，从来没有选择去正视这个痛苦的本质的话，然后我们不做任何准备，那么痛苦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应对它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肯定这个痛苦是存在的，而且呢，我们肯定会碰到痛苦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首先做一些准备，如果我碰到痛苦的一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首先就是说，正视它的存在，肯定它的存在，然后呢，我们再去，做一些提前的准备的话，那么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么慌张。就好像就是说，佛弟子，修佛法的人，他对这个死亡啊，其实呢，他对这个死亡呢，佛经当中、论点当中，他都是在在的正面的提出来。或者肯定这个死亡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佛陀没有要求我们去避让它，佛陀让我们去正面它，去直视它。我们首先说这个死亡是绝对会到来的，每个人都会总有一死啊。这个在我们修无常的时候呢，这个很明显。首先就是说是正面提出来这个死亡的问题，然后又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这个死亡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也许是今天，也是明天，乃至于尤其是下个刹那，它就会到来的。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知道，哦，死亡它就在我们身边了。然后再告诉我们说，死亡到来的时候，你用什么去抵挡它？我们如果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慢慢去思维、去观察的时候，我们说死亡是肯定要到来的，我们要为死亡的到来做准备。天天观想死亡，天天观想死亡。其实呢，如果我们很熟悉它了，或者为死亡做了很多准备，那么有一天这个死亡突然到来的时候，就像西藏生死书当中所讲的一样，那么当死亡突然到来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在人群当中突然发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很亲切，他不会有任何的惊慌的这样一种心情啊，他就是觉得，我天天的关心你，我天天的就是在思考你，现在你终于出现了。他内心当中呢，就会全然接受我们，就好像迎接一个老朋友一种心态，然后他就完全不会受其所乱。他因为平时做了很多准备的缘故呢，这些平时所做的准备，到这个时候他就发挥了很大的一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对待痛苦的态度也是一样，我们要正视它，我们要去观修它，然后呢，我们要想怎么样去面对它。肯定它的存在等等等等，所以说甚至于呢，是在有一些修法当中，好像记得是在噶当派，在修行七要当中呢，它也有一个断除这个希望、怀疑或者恐怖的一个祈祷文嘛。就是如果说是生病对我更有利呢，就祈祷就说是上三吧，加持我生病；如果说是死亡对我更有利，对众生更有利呢，就加持我死亡；如果说活下来。就是说活着长时间活着对众生修法更有利呢，就加持我这个活下来。然后如果说是这个病愈更有利呢，让我病；如果生病更有利，让我生病；如果痛苦对我更有利呢，就让我痛苦。就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样一种态度呢？其实这种态度就完全放弃了一种自己自我的一种主张，就完完全全就正视这一切。反正呢，就是说如果对自己修行佛法有利的都可以。伤害也可以，痛苦也可以，什么都可以。所以他这个其实呢，他就是一种不是逃避的一种心态，他有一种正视他、面对他的心态，他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他。所以如果他出现了，出现了，反正早就已经做过心理准备，他也不会被他所苦，不会被他所毁。 这个方面我们就在佛法当中，其实对这些问题呢，它都是有很系统的修法修行的方式，让我们平时去观修，去锻炼自己的接受的一种程度。如果锻炼好了，修行好之后呢，那么这个痛苦出现也没什么，不出现呢也没什么。痛苦出现呢，有出现的一种应对；如果痛苦不出现，安乐的时候呢，有安乐的应对。他什么样一种应对的措施，他都已经演练过了。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就能够保持我们这个心啊比较平稳的，比较匀速的方式呢，就向前运作。啊，我们对我们修持菩萨道方面呢，这个明清的心啊，就冷静的这样一种头脑，其实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事件当中呢，如果说是两个敌对的人呢，两个敌对的人，那么一方面来讲，最恐怖的对手是什么呢？最恐怖的对手其实就是保持一个冷静头脑的对手，这个对手是最要命的、最恐怖的对手。如果是对方他是思维混乱呐、或者他没有什么远见啊，或者他遇事不冷静啊，这些对手呢，就是说显现上面可能他有枪有炮、有很多人马，其实这种对手呢，并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真正可怕的对手就是非常冷静头脑的对手。其实呢，我们在和烦恼作战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看似修了很多很多的资粮，但是我们呢经常不容易保持冷静的话，那么作为嗔恨心的这个敌人来讲，他可能不会害怕我们。那么如果我们经常性都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能够保持一个冷静的一种头脑，保持一个澄清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嗔恨心也会非常害怕，他也很害怕这样一种对手。因为有了这样对手的时候呢，他不管使用什么伎俩，不管使用什么招数，都会被识破都会有对峙。所以说他就是被击败呢，他是就是说指日可待的绝对是指日可待一种事情。所以说我们要对峙烦恼，我们自己保持一个非常冷静的一种头脑，或者保持一颗明清的心态，不受干扰的心态，的确对整个修菩萨道的这样一种修行来讲都是至关重要。那么这个也是摄义当中讲的含义。那么下面讲第四个科判，是作义功德。奋战诸烦恼，虽生多害苦，然应亲彼苦，立刻称等敌，智或真勇士，余为世师者。那么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呢，就奋战诸烦恼，虽生多害苦。我们和烦恼作战的时候呢，虽然一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苦害，但是呢，我们应该轻视这样一种苦害，而立刻贪心、嗔心等的敌人。那么如果能够调伏烦恼，就是个智惑，如果能够制服烦恼呢，这个人呢就是真正的勇士。那么如果不能够调伏烦恼，只是在战场上能够杀死怨敌的人呢，这些呢愚呢这些人就是为世师者。他们呢只是能够他们只是杀尸体的人一样谈不上怎么样有真正的英雄这个意义呢是在第四品当中吧，应该第四品的当中呢，对烦恼调伏烦恼的描绘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个一些颂词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调伏烦恼是真勇士，其他呢不算是真正的勇士。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也是提前我们在调伏烦恼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以后可能还有很长的一个调伏烦恼路要走，那么你告诉我们在正在和烦恼作战的时候，或者以后呢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伤害，很多很多的损害。所以说这个地方讲我们在奋战诸烦恼的过程当中，在和烦恼做殊死搏斗的过程当中，虽然呢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伤害，很多很多痛苦，比如说来自内心的一种痛苦，来自于外界的痛苦，来自于这样一种非人这些这个波旬魔王等等的这种伤害等等的痛苦，那么这些痛苦呢都会遇到，肯定会遇到。那么怎么样体现呢？因为比如说我们内心当中呢，他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呢已经非常的稳固了，或贪欲心呢就是说已经很自在，嗔恨心也很自在。那么这个就是说可以说盘踞在我们心中呢他的这样一种时间呢非常的长。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去挑战他，我们要挑战他这个霸主的地位。那我们挑战他的时候，现在我们的力量是一个新生的力量新生力量，虽然我们的潜质很好因为我们调伏烦恼的这个修行善法的心呢，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后盾呢，或者它的潜质很强，它是佛性嘛，它是和佛性相应的，它的潜质很好。但是呢，对当前的显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升起的善心我们就调伏烦恼的这样一种决心、信心等等，这方面的力量还很弱，还很弱，所以说它的力量还没有发展起来。 就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就说和这个敌人作战的时候，比如说在以抗日战争为例嘛，抗日战争为例的时候呢，虽然就是说中国人呢，当时啊战争初期的时候，他虽然可能是有这个广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人民作为他的后盾，应该说他的潜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但是呢，就他的这种装备的，他的装备他的部队的力量来讲还是很弱的。而日本兵呢，他就说是他虽然整个面积啊很小，然后他的这个军力啊或者他的这个基础呢可能是相对薄弱的多，但是呢显现上面他们的装备很强大，训练有素，所以说在刚刚开始作战的时候呢，就说是中国的军队这方面就吃了很多亏，屡战屡败，可以说是这样的啊，一退再退，最后呢就大半个中国都被占领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伤害，但是呢，因为他有很强的潜力，而且他就是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种人民作为他的后盾，还有他就是说是一种不言败的一种心态，不放弃的一种心态，而且他有很强的一种意志力，逐渐慢慢发展，他的力量就越来越强大，在长久的消耗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他们就慢慢就占了上风了，最后呢就通过内应外援获得了胜利。其实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就是说烦恼作战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呢确实说是潜力是很大的，可以说我们也有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做基础，我们很好的基础就是这个佛性，而烦恼呢它是属于一个课程嘛，它不是它和实相不相应的，但是呢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因为这个烦恼的存在时间很长，它已经通过很长时间的就说是这个努力啊训练啊，他这个烦恼的力量很强大，而现在我们呢就是说虽然他的基础好，但必定我们从来没有训练过我们的这样的善心，所以在这样一种作战的初期呢，这个对抗是很悬殊的一种对抗啊。我们就是说在对峙烦恼的时候，就是说遭受打击啊，遭受委员啊，遭受损害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我们首先要认清楚这个这个全局啊，把这个局势首先认清楚，认清楚之后呢，我们要知道像这样我们如果说是坚持这样一种这个坚持观修啊，坚持对峙啊，最终一定是会获得胜利。但是呢虽然我们有基础，但是刚开始我们就放弃了，或者遇到打击我们就完全松散了，完全败溃下去的话，那么就这个时候呢最终还是没办法获得这个最终的胜利。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奋战诸烦恼的时候，虽然会产生多害，比如说贪欲心，贪欲心它的力量很强大，我们要对峙贪欲的时候呢，我们就想什么是贪欲，我们对一个东西很喜欢，想很想把它拥有它啊，不管是人也好，还是说是物质也好，还是名誉也好，那么它就是一个想要获得，想要就持有它，想要占有它的一种心态。那我们就会想，如果得到了它我会多快乐，哎，如果能够拥有它我会多安全多快乐。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心态我们早就习惯了啊，如果得到某个东西我们觉得很安全，得到某个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很快乐，而就是说是让我们不要贪了，就相当于是我们要把一个很喜欢的东西硬生生的强制性的让我们就是说抛弃掉，那么可想而知呢，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多不愿意，我们非常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让我们就是说把喜欢的东西让我们抛弃了，让我已经到手的东西让我们不要去拥有它了，这个方面我们刚开始肯定是不愿意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地方所说的伤害。其实我们在对峙烦恼的过程当中，这也会有一种伤害，我们就觉得这个受不了啊。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觉得修佛法这么困难，加上我们就是说放弃对喜欢的东西的一种爱好，这个时候呢，慢慢那就不愿意修行佛法了，就放弃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产生了一种害苦。我们对东西有多少贪心啊？要我们放弃这个贪心的这个痛苦就有多少种，就有多少种类，就有多少数量都会有相同的一种出现。那么嗔恨心也是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发怒的时候是觉得自己很有脾气，或者觉得自己很英雄很勇敢，那么如果让自己就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够发火你不能生嗔心，你不能够对方怎么样，哎，这个时候就觉得很难受。那为什么这个我们修安忍这么困难啊，的确他和我们的长期以来养成的这个性格啊，养成的这个性格完全相反，我们习惯了这个套路了啊，习惯了这个模式了，现在让我们就从反方面去克制，那当然就非常非常困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多害苦。然后呢如果是愚痴心，比我们睡懒觉睡习惯了，像这样让我们就是说早起睡很少觉，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去得很痛苦。 所以说这方面都是在和烦恼作战过程当中，它的一种痛苦的一种体现，就会在这些方面体现出来。而且有些时候我们的修不单单是内心当中的痛苦啊，有的时候这些痛苦有可能还来自于外部啊，比如说我们当我们修忍辱的时候呢，啊，一些其他的环境呢，有可能呢，有可能就是说，哎，这个人没有骨气，在遇到打击的时候呢，做缩头乌龟啊，不敢说话，也不敢怎么样。这个外界的一种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有些时候往往有的时候是我们准备想要安忍的时候，外面的一些环境，外面的一些人，哎，做一些煽风点火的一种语言的时候啊，怂恿我们去报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克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来自于外部的一些伤害委员也有，哎，还有等等等等各式各样一种因缘因素。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去修佛法呢，但因为说它因为是和我们第一呢，是和我们内心当中固有的这样一种习惯啊做一个对抗，还有一些时候呢是和整个一种，因为我们自己，比如说我自己来讲，我要和我相信那种习惯啊去做对抗。那么其实以我为例呢，当前在轮回当中的这些人，他们呢之所以成为轮回的众生，他们的习性和我是相似相近的啊，是相似相近的。随着我的这个想法习惯和其他人的想法习惯都是同类，所以说一方面我要对治烦恼的时候，和我自己的习性要做斗争，还有一个呢，我要去做佛法的修持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修持和绝大多数人的他的习惯不一样，哎，所以就好像我们站在了很多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一样，可想而知呢，就是看到我们修行佛法，很多人他投以奇怪的眼光啊，或就是说是不理解我们的修行的方式啊，啊，对我们修行的理念，然后抱持的这些理念不理解啊，其实呢，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整个它就一种环境就是这样的，绝大多数人不修行，所以说有个别的人做出了一些和他们的行为言行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举动的时候呢，他们就投以这样一种这个不一样的眼光，也是这些情况也绝对会出现的。所以这些害苦呢，这些损害也会出现，所以这些都会出现的。但是我们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地方讲然亦清彼苦，所以我们自己的应该就说是这个认认真真的把这个问题看清楚啊，这些痛苦都会出现，但我们要轻视它啊，轻视这些痛苦，立刻称等敌。那我们要就不管再怎么痛苦呢，我们要调伏贪欲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克服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伤害；在调伏嗔心的时候呢，就要调伏自己的习性，立刻称等敌啊，想方设法来就说是来摧毁贪欲啊、嗔恨等等的这个烦恼彻底。那么，如果通过这样长时间的战斗，能够把这样贪心调服了，把这样嗔心调服了，这样讲的话，他就真勇士。其他的不是真勇士，其他只是啊杀尸体的人而已。因为就是为什么杀尸体的人呢？因为这些在战场上所杀害的人，或者我们杀害我们的怨敌的时候呢，你不管杀他不杀他，他自己会死亡的，他自己自然而会死亡。所以说呢，你把他杀死了，相当于就是杀死尸体的人一样，也不算是个真正的勇士。那么烦恼不是这样的，烦恼你不杀他，他自己不会死亡的，他会一直存在。所以说呢，你能够把这样一种最为强大的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非常力量强大的这样一种啊烦恼调伏了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勇士。调伏烦恼的人就是拥有真正的神通的人啊，拥有真正的神通，他能够调伏自己的相续，能够调伏自己的烦恼，这个是真勇士，也是具有真神通者。所以这个方面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我们要注意这个功德啊。所以这个功德呢，我们在这个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应该就说是对这样痛苦呢去做这个斗争。首先呢，我们是要在就说是按照世间的话来讲呢，我们是在战略上面呢要轻视它啊，我们要知道它就是个烦恼，它是一个课程，它就是一种虚妄分别念。我们在战略的眼光上面看的时候要轻视它，但在战术上面呢，我们要重视它，我们要去调伏，该调伏了就要调伏啊。对贪啊、烦恼升起来的时候呢，哎，我要重视它，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调伏，制定调伏的方法，或者平时多学习啊，多训练呐、啊就是多串习啊，让培养我们的培养我们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就说一个烦恼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对付，第二个烦恼产生的时候我们要去对付，贪心产生的时候要去对峙，嗔心产生的也要对峙。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战略上面我们要轻视它，然后要战术上面我们要重视它，要对每一个烦恼都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如果这样去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调伏烦恼的战争当中呢，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最终获得最究竟的一种成功。 那么这个是做一共的这个六个六句话的意思。那么下面再讲苦害有诸德厌离出骄慢，悲悯生死中修恶乐善心。那么这个颂词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呢这个苦害呢它也有很多的功德。苦害有诸德，当然就前面我们提到了啊，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一切的痛苦以及伤害好像是没什么利益吧，或者说是很厌烦的就是说永远想要离开他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事物。但其实呢从佛的眼光，从菩萨的智慧的眼光看起来的时候呢，他的苦害呢它其实也是有两面的，任何东西都是双刃剑的，就苦害也是双刃剑，它是可以就是说伤害我们，让我们得到让我们感受很大的一种痛苦。其实呢苦害它也有它的功德。那么当苦害到底有什么功德呢，这个地方讲厌离，就让我们产生厌离心。第二呢就是除骄慢啊，能够打破我们的骄慢心。第三个功德呢是悲悯生死众啊，对我让我们对于漂流在轮回当中的生死的众生呢产生那样一种悲悯心。第四个功德呢是修恶啊，修恶就是讲我们对于这个恶业呢就是说产生那样一种想要断除的心态，就厌恶或者说是羞耻于造恶业。乐善行啊，最后一个功德就乐善行。乐善行呢就是说这个痛苦呢也会让我们对于修善法呢它就是产生真正的兴趣。下面我们分析呢到底是怎么样呢哪个方面来体现它的功德的。第一个功德呢就体现是厌离心啊，帮助我们产生厌离心。那为什么帮助我们产生厌离心呢？那么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啊，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我们方方面面心想事成的话，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想不到这个轮回到底有什么可以厌离的，好像觉得很舒服，好像觉得很快乐，而且没有办法，他就没有就是想到有出离的必要。但是呢如果有痛苦的时候呢，哎，就会让我们发现这样一种轮回的真实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只是在也许只是在众多的安乐当中受到了一点点苦，某个方面受到了苦，但是呢这一点苦有可能就会变成我们去认真思考人生，认真思考轮回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契机了啊，好像就是个突破口这样的。从这个开始呢开始思考人生。就像当年释迦牟尼佛呢，当年释迦牟尼佛呢他就说是在这个王宫的时候啊，他的父王很疼爱非常的疼爱他，非常疼爱他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就把给他方方面面的衣食啊宫殿啊这一方面找得很好，也是替他娶这个很好的妻子。然后就是说佛陀他在就是说是出世门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有病人，看到了有这样一种老人，看到了有这样一种死亡的人，他通过这个方面呢就觉得轮回的自信其实就是这样的，离不开生老病死的痛苦，总有一天会老，总有一天会生病，总有一天会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对轮回产生了一种厌离心，想要去解脱轮回。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通过这样一种通过思索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身上会感受一些痛苦，那么对我们身上感受不到的痛苦呢，我们就要通过思维的方式佛陀在经典当中还有这些菩萨在论点，比如大圆满前行啊广论啊等等，在论点当中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思维六道的痛苦，对我们看不到的地狱旁生地狱啊恶鬼的痛苦啊，或者有些看不到的旁生的痛苦啊，或者天人的痛苦阿修的痛苦等等，对这一系列的痛苦我们都要去思维，还有我们自己没有体会到的痛苦，人的痛苦也需要去思维，或者已经感受到的痛苦呢这个痛苦已经感受到了，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对轮回的一种真切的认识。有了对于轮回的正确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够摆脱现状，怎么样才能够从这样一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个轮回它都是充满了痛苦的在整个轮回当中并不是说只是这个地方有苦而其他地方没有苦，比如说我们就想呢，可能是富人的生活更好一点，或者就是说其他的外国美国等的国家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什么生痛苦的对境。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想只要摆脱当前的这样一种痛苦的环境就足够了，要不然我们就升到天界去，要不然我们就转身到这些我想方设法的去到这些富裕的国家去，那就没有痛苦了。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的痛苦，也许在某个地方要强一点，但是其他的痛苦仍然是存在的。天人他有一方面的话就说是很安乐，但是其实有他的痛苦等等等等。那么佛经论当中对这些呢就介绍的非常的清楚。 而且呢，就是说他这个痛苦的自信啊，并不是这一生一世的。那么如果只是苦这一生一世，我咬牙坚持过来了，那么后世是安乐的也可以。但是只要我们没有离开痛苦啊，不管你再转多少世，你都是在这样一种圈子当中，都是在这个苦的自信当中没办法脱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最要命的一点啊，就是他这个痛苦呢是一种反复的一种痛苦，周而复始的一种痛苦，你怎么样挣扎都没办法摆脱的这个痛苦。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彻底的这个对轮回啊失去兴趣，彻底的厌离这个地方，我们就想怎么样摆脱这样一种痛苦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产生了厌离心，有了厌离心就好办，有了厌离心之后我们就会思维有没有出离之道。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啊，佛陀就告诉我们有出离之道就可以获得涅槃的方式，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处理解脱他的这个苦和解脱他的苦因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时候就会引导我们去修法。所以说这样痛苦呢能够帮助我们产生这个厌离心啊。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很多人入佛门的因缘，有些是很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有些人是走投无路啊，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有些人会这样想，好像就是说学佛的人都受到什么打击的人啊，才学佛的，好像觉得就是走投无路的人去出家去学佛。其实呢，这个里面我们就说，一方面我们在回应的时候呢，就是说，其实呢，不是说啊这样一种只是穷人走投无路人，还有很多这些啊知识分子啊，有很多就是说成功人士啊，很多什么都在学佛，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回应啊，可以这样讲。但其实呢，即便是走投无路的，即便是受到很大打击的。他入佛门呢，这个也算是一种入佛门的方式，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很丢脸的事情啊。所以老师是这样，因为就必定我们通过痛苦的这种因缘，让我们认识到了轮回的自信，让我们真的想要摆脱它，这个没有什么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苦害让我们厌离，这个也是一样的，苦害让我们清醒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我们有苦害之后呢，我们就想要去思考怎么改变，怎么样子摆脱这样一种困境，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修法。那么第二是除骄慢，除骄慢就是有些时候呢，也财富很多的时候很骄慢，身体很好的时候很骄慢，高高他有很高的位置的时候很骄慢。那么如果是这个时候，哎，被痛苦打击的，比如说他破产了，啊，或者他生了很重的病了，或者他一下子从高位上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啊，他就可以潜出来的骄慢，而且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所以说一骄慢之后呢，就看不到自己的实际情况。骄慢的人呢，以前我们总是比喻骄慢的人好像就是人飞在空中一样，他没有脚踏实地，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他飘在空中云里雾里的，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所以说呢，如果有了一个痛苦，哎，遭受痛苦的时候呢，就好像让他从天上下来，脚踩在地面上，脚踩在地面上的时候啊，就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每一个众生他就是一个众生，他就是一个业祸非常深重的众生，相续当中充满痛苦充满了烦恼的一个众生。但是呢，如果他处在骄慢的状态，他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他很难发现这些东西。那么有的痛苦了，哎，他就会去啊，去可以说他就会去观察，去反观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状态，所以他就会遣除掉这个傲慢心，重新的面对自己，重新去思考自己的定位。这个方面其实呢也是就是很有意义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方法。还有第三个呢，就悲悯甚是众，就因为作为大乘的修行人来讲呢，他要产生这样一种很强烈的这个慈悲心。那么怎么样对其他众生产生慈悲心呢？思考痛苦也可以，比如说我们要对众生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哎，我们说解救众生的苦难，怎么样解救他？我们要思维啊，地狱众生是怎么样的，然后其他众生是怎么样，种种痛苦我们都要思维到位。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产生一个悲悯心，或者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了，哎，自己就知道哦，其他人生病的时候是这样苦法，啊，其他人遇到这些打击的时候是这样苦法，他自己了知了这个痛苦之境之后呢，对其他众生的悲悯心呢，就能够来得更加的真实。随着我们说思维轮回痛苦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对自己对整个轮回产生厌离心的作用很明显。第二呢，思维轮回痛苦呢，对，就说是利益众生升起悲心的方面呢，它作用很明显。啊，这个里面也提到了，第一个是厌离，第三个是悲悯甚是众。然后呢，第五呢是修乐善行。那么当我们就经常性的遭受这个痛苦打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坚信这个业果不虚， 就知道如果我们想要摆脱这个痛苦的话，就不能够造恶业，因为所有痛苦它都是恶业所形成的。因此说呢，它不单单是在口头上停留这个取舍业果的问题的，他就知道了哦，其实呢，以前我们对于业果方面的这个认知呢，只是在口头上啊浮于表面的。那么现在呢，自己真正承受这样痛苦的时候呢，就对这个恶业产生的痛苦这个本身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种认同。然后产生很强烈的认同呢，就想哎，如果我要摆脱这样一种痛苦呢，我就必须要终止恶业。所以他对恶业方面呢，就产生一种羞愧心。修理作恶的心态就会产生。然后呢第五种就是乐善行啊。如果就是说你想获得快乐你必须要修善法。那么善法和安乐之间呢是可以说是一种正因果的关系。所以说呢就可以修恶和乐善行。这个方面就是苦害对我们的修道对我们修道来讲呢它能够产生了很大的一种功德，很大的功效。所以说我们要对正确的面对这个苦害，怎么样让这个苦害能够转为修道之用。菩萨道当中呢有很多这个转为道用，就是把我们就是认为的是障碍的东西，让我们认为是一种违缘的东西，让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把这些都能够转为修道之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苦害，平时的正常人的这个思维呢，或者说是一般普通人的思维呢，他就想怎么样避免它不要让自己受到苦害。如果遇到苦害的时候，他就拼命去反击比如说我们受到辱骂的时候呢，我们就拼命去回骂和生嗔心。其实呢，他就想努力摆脱这样一种不安全感，摆脱这样一种痛苦。他所以说做一些这样一种反抗做一些挣扎，就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对我们对着修道者来讲的话，他是怎么样去呢？去面对他怎么样去就是说面对这样一种痛苦这个痛苦其实对我们修道也是有帮助的。那么如果我们去做一些负面的一种这个思维的话，那么这个痛苦可能伤害更深。那么如果做一些如理思维的话，这个苦害呢，第一，如果我们做如理思维，这个苦害对我们的伤害它的程度能够减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做这样如理思维呢，这个苦害本身可以成为修道的一种助缘让它呢变成一种功德的一种显现。所以说呢，我们在如果能够习惯了这样一种转道用的话，那我们苦害的时候委员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等等等等，这些都可能作为我们修道，就每个都成为我们积累善根的因，积累这样的因。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不管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都能够如理如实的修行佛法。那么这个方面呢如果能够这样思维的话，那么苦害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功德的，因为作以功德而让我们安忍。第一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再开始第二堂课的讲解。
所论的一堂九十八女童女女不赞能把学讲去干那去万能设备这批做你做我做我修。